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3号出席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扎扎实实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王岐山指出，让贫困人口脱贫体现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和路线方针政策，是习近平总书记情之所系、心之所惦，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换届后的新一届县市区纪委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伴随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把握纪委的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要瞪大眼睛、拉长耳朵，重点查处贯彻中央脱贫工作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的行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坚决纠正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扶贫工作、做表面文章的问题，树立起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问题，对胆敢向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对扶贫工作不务实、不扎实、脱贫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整改的，要严肃问责，使脱贫成效让群众认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王岐山指出，省市县乡和村镇的纪检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敢于反映和处理问题。纪委派驻机构要发挥探头作用，培养严实深细的工作作风，扎实做好基础工作，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对纪委失职失责的要坚决问责。赵宏柱主持会议。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个刚才咱们又被骇客给黑了啊，又把骇客给黑了。这个今天骇客掌握了我们的一些行踪啊，对另外这个新式的系统啊进行了新的骇客。声音怎么样？看一看，声音有回音，我这耳机里有回音。啊，大家不知道这个声音感觉怎么样？这声音怎么样？这声音是不是太大了？现在怎么样？听声音怎么样？你听一下。所以说这个骇客也在掌握我们的各种行踪啊。刚才这个刚才视频，哎 ，Richard， 刚才视频播到看到没有？问一下。没有就再来一遍。看看啊，大家这王岐山书记啊，扶贫呢。你看这扶贫呢，小头整理了，这头整理了，上面那个秃头盖住了啊，头发现在也不染得那么厉害了。哎呀，这是他的扶贫，今天让我感触颇多，我认真的看了很多遍。这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穿着岗衫，穿着夹克，然后大声的讲到扶贫啊，你看看，认真学。这位叫吴玉良啊，然后呢，这个是赵宏柱啊。现在你看，赵宏柱先生是个好人，也被他虐待的差不多了。这吴玉良，这是我朋友啊，这蒙古王也是蒙古帮啊。这个人，这个是个好人，哎，好人嘛，永远是服务坏人的啊。这个坏人相信好人，不相信有个性的人。所以你看看吴玉良同志，你看看赵宏柱这脸同志都变形了。啊，这是刘乐国同志，这是，哎呦，这几位同志，你看看这，这李小红同志啊，啊，这还有周亮同志，哈，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过天，你看这像不像黑社会？你看这像不像黑社会？ 你看这像不像黑社会？这哪像一中纪委书记？这戏演的，你看看啊，多能装！他在这块扶贫，你家里捞那么多钱，你能不能赞助一点、捐一点啊？哪怕把你家那零头，是不是七八七飞机的一个小时，那得那6万美元呢？那 A319一小时3万多美元呢？4、5架飞机为你家服务，他在搞扶贫。这简直我觉得这不可容忍，什么情况的？政治，听到啊，政治站位，政治觉悟，什么叫政治觉悟？什么叫政治站位啊？还在这块骗呢？政治站位，政治觉悟，政治站位听你的，政治觉悟就听你的。然后呢，这个让你抓住小把柄，然后替你家发财，然后举双手赞成你，强化监督，只是为你谁监督你啊？谁敢监督你啊？啊，谁敢？我在美国就监督不了你，人民都监督不了你。你整一般什么夏痔疮、张痔疮，还有什么李什么什么熊痔疮的都来了，还在这块监督定位。你说这瞪眼说瞎话，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你看这里边这八个字儿，哪个字儿是真的？哪个语气是真的？啊，你看看这下边这人在这块装模作样，你看看他装的。就这些人决定了我们14亿人民的命运啊！14亿人民对着镜头在这块撒谎，在美国哪个官员敢这样的撒谎，还要让人民听这半小时，可能吗？哎呀，这真是个笑话，真是个笑话。这看着这个，各位推友们，这个我相信你们都能深有感触。这个瞎话能说成真理，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啊，这个岐山同志，你扶贫下边做那么多书记，啊，你要是能扶贫，这个世界上全人类都能扶贫了。你都当了那么多年官了，怎么就有杨百兰事件呢？怎么就有那么多中国的这个几千万的这个穷人呢？今天你想起来扶贫了，啊，大家不要贪污啊，不要掠夺，不要挪用，但是贪污和受贿怎么能和你的道国相比呢？长城资产、中建投租赁、中建投资产不良资产公司啊，这个各个保险银行，包括印钞票多少都你说，人民银行你说了算。你想扶贫不容易吗？你把海航这块的这个3年增长了2万倍的这种效率啊，这种这个金融的这个资本的这种扩张的本事，你要用在了扶贫上，中国还有贫困户吗？这个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去想这个问题呢？我们搞金融的很多人现在啊，这个都在去想王岐山同志啊，给王岐山先生是把他视为什么什么利益啊给予者。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25万亿在2015年谁弄走的？所以我现在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14亿人就看不清楚这个盗国贼的本来面目啊？到了贵州去要搞政治护这个防护林，护谁呀？9000万党员都护着你盗国贼，护着你王岐山同志，护着你的纪委加公安，专门对付这9000万党员的同志。14亿的人民当中，9000万党员坐在这个桌子底下的桌子台上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腐败吗？他们有权利啊，他们有资格来监督，或者说让你去怎么做事，你的标准，这公平吗？啊，不是贼喊捉贼，是盗喊捉贼。如果是这样的社会，这样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高级领导在统治着我们的14亿人民，然后告诉我们未来怎么做事儿， 那你不觉得这是个笑话吗？所以说，我昨天晚上我看了好多遍他的这个中央电视台，我看他的长相，他是真病了，真病了，身体状态是真不好啊。如果他要是好的话，他不是这状态，我了解他，一个兴致过度，一个也是极为恐惧，还有非常生气，啊。恐惧、生气、性欲过度，而且他抽烟抽得很厉害，所以说他现在的这个状态非常不好。虽然他看到那样想装啊，想装熟，这个王岐山同志，我太了解他了啊。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人一这个一到这个我自己从这头发一耷拉下来，上面是啥都没有的。然后呢，王岐山同志一说话就是生殖器啊，压紧的，什么什么妈的，什么，他就永远是十句话，那一定是九句话在生殖器的。所以他在这个台上讲话的时候啊，岐山同志是言不由衷的，因为那不是他本来的自己。所以说他这个讲话的稿啊，提前他都准备好，他绝对不会像文贵似的上来就讲，我是一准备就不会讲，我一看稿不会说话。啊，所以说我看他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看这是想干嘛啊？啊，搞扶贫呢，拉拢民心，我就觉得特别搞笑。岐山同志，你要是能搞扶贫，你能不能捐点钱呢？把你这个海航、姚庆、冠军、刘成杰、孙杨，还有明山同志、明端同志、孙凤山同志，啊，还你控制的金融机构，你不用打电话，你就是。哼一声就行了，那就1000、1000、2000就有了，还用得着把纪委同志叫来？这个是扶贫吗？啥意思啊？大家不傻，对老百姓讲，我要抓扶贫，我心中有老百姓。但是中纪委开什么会呀？中纪委开会，下边楼下都坐着一大批那个中纪委书记，说白了，告诉你各省的大员和要员们。啊，用他的话说，压境的不服气，我就利用你挪用扶贫资金或扶贫福利，我免了你，我抓了你。言外之意就是别说我王岐山的事儿，跟我保持一致，相向而行，别听郭文贵爆料，别谈论爆料，别看爆料，否则我手里又有抓手了，我有工具了，看到没有？又打到总书记的名声了，又打准啊！习主席坚决响应习主席的反腐，坚决响应习主席的这个扶贫工作。谁敢挪用资金，我抓谁；谁敢贪污，我弄谁。谁说的？习主席说的。言外之意，你看看，又打着习主席的名义了。人家是打着习主席是真心的，或者说是政治标准口号，或者也是假的，没有别有用心。他是打着习主席的旗意反习主席，把责任推给习主席了，那什么意思？我又是得到命令了，啊，就像那个大会上，谁都不追上去，他追上去，让习主席看了个文件，然后呢，让凤凰的记者啊，凤凰是安全部的公司，凤凰电视都知道，拍出照片，你看看，岐山同志跟习主席多好，什么事让习主席这个申请，都习主席决定，不就这意思吗？昨天我一看他看了几遍，我看明白了。那就是给各大省，我告诉你，我要掀起一个，谁不扶贫我抓谁，谁让我干的？习主席让我干的，又是下边地方要员的，哪个地方要员不想贪点扶贫资金呢？这扶贫呢，啥叫扶贫呢？啊，扶贫这简单，就继续让你贫，然后呢扶着你，你千万别倒下，然后让我富起来，啊。扶着你的肩，你继续贫，然后把你钱给我，这叫扶贫，啊，就像那岳文海说的，中央不扶贫，咱上哪弄钱去啊？穷人都没了，咱上哪弄钱去啊？咱这哥们哪有喝酒钱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那必须得让他们穷啊！啊，他们穷，咱才有钱啊，但他又就喝酒的钱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岳文海在郑州就是一套房子。北京七八套房子，搞了好几个公司，所有郑州航空城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他负责的，啊，到现在也是。然后呢，当年这个郭台铭 搞这个生产 iPad， 甚至是他给引进去的啊。但是呢，很多活都他干了啊。然后他最有名就干扶贫工作，爱干扶贫啊。他这一来喝酒，兄弟，我这得扶贫去啊！啊，什么叫扶贫啊？扶着你济其贫，你千万别不，你不贫不行，你穷才是我的机会，捞钱机会，这是政治啊，演戏给老百姓的。你去吃吃老百姓的窝窝头，你去过过杨再来的生活，看看你自不自杀，看看你有没有把家人杀了。所以王岐山同志又是找着抓手了，利用所谓的扶贫，给自己脸上贴金，这是对老百姓树立自己公正廉民，帮助扶贫，抓民心啊。就他这个话我听太多，抓民心，忽悠一下子啊，搞点热度啊，这是他的原话。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所有的各省要员，哎，你们这帮押定的啊，要员，他的话，这个不是我太押定的，我可有理由啊。这个总书记让我查你们这扶贫的事儿，不行，这个理由我就把你免了，十九大你就蒙上了啊，你连这个考虑范围内都没有了，好好扶贫啊。啥叫扶贫？你继续贪财啊，但是别说我王岐山的事儿，这本来人家总理干的事儿，你去干啥去啊？就给自己当总理，你看金融我懂，扶贫我行啊，党纪我也中啊，公检法我也行，国际上政治都我好，啥都让你玩了。这王岐山同志万能，就是神。我强烈建议现在就在北京啊，各省啊，给王岐山同志立个100米的这个雕像，就是中国的正义之神。在做像之前，我今天强烈建议王岐山先生，你把你家的资产那个零头拿出来给老百姓捐点钱，或者给杨改兰的坟上烧几张纸去。你我佩服你王岐山，你王岐山要能到杨改兰的家，到坟上磕上九个头三拜，然后在那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是谁写的杨改兰就必须得自杀，自杀他是他个人的行为，300块钱的扶贫资金不该给他。然后在政党开会决定把海航冠军刘成杰、孙尧啊、姚明山、姚明端、孙凤山所有这人的海外资产、国内资产啊，别捐股权啊，捐现金。捐啥股权呢？你谁来见证你捐股权了？捐股权你是捐啥？你捐麻烦，因为最后的捐完股权以后还在你控制范围内，最后捐给了某个慈善基金，慈善基金呢是又不纳税，不但不纳税，最后呢欠的这个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所有的这2万亿钱不还了，你哪叫转让股权呢？你哪叫捐赠股权呢？你叫捐赠债务、捐赠麻烦、转移债务，叫洗钱。别骗老百姓了，陈峰同志、王健同志、这个姚庆冠军同志，别把中国人都当猪狗。从郭文贵爆料那天起，你海航的一举一动，你所有的你这些人的资金动向，都是你王岐山给建议的。由此可见，王岐山在处理广东信托、海南所这个证券啊，这个新华保险啊，这些所有的事情，不就是抢走吗？骗吗？你屡次成功吗？那你捐啥股权呢？你那是转移债务、洗黑钱、掩盖犯罪事实，骗谁呢？你咋不把国外的那个房子捐了啊？你咋不把你们家的那个现金捐了啊？你咋不把账号捐了啊？就这么骗党员、骗老百姓。所以呢，我说王岐山同志，我强烈建议你应该给党员一个交代，既然要扶贫了，为啥不能把这现金捐出来？为啥不能把房产捐出来？为什么不把姚明山、姚静、孙尧，那是你法律的亲戚啊，是你的法律上的养女啊，哪养的哪来的呀？你报了没有？是不是把钱该捐出来呀？啊，过两天我会把这个 DNA 的这个最新的 DNA 的这个数据会挂到网上来，我希望你回应这个问题啊，是谁这个谁是他爹，谁是他妈，怎么养的，他那些孩子他爹的妈是真是假的，还弄了假户口，但是我把他 DNA 得公告出来，你得回应一下子，你不回应 你的 DNA 和你的绝密信息呢，我就给你公告出来。所以说你这个扶贫啊，是威胁党员，用扶贫威胁党员，啊，叫大家闭嘴，然后是骗取老百姓的心，掩盖你这个盗取国家财富、转移国家财富和政治野心，然后是对习主席的高级黑。这个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是吧？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海外的这个资产啊，哦，还不中，还真的。我要把这个这个钥匙，人家听你说话呢，你。
我们被开始黑了吧？我跟他说，所以网友可能会相对较慢一点。
哦，好。
然后再。
我知道了。
我们是一个同时给你直播，因为网友现在很
慢，
大家都在各自平台
不
开
始，
好吧？
大家看一看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是新的啊，这个原来的地址是18840，这是18850，大家看一看18850。18850，这个房子我建议王岐山书记就直接捐了吧，是吧？咱这个不是有证据链吗？张痔疮、下痔疮啊，还有什么那个博讯啊、稳实啊，这没证据啊，证据链我都说了多少套，十几套房子了，还不算证据啊，还不算证据，这哪套房子得救多少老百姓啊？这不行，赶快吧，把这个房子捐了吧，王岐山书记。行不行 啊？所以说大家看一看啊，18840、18850就这么近，我这还没爆照，刚刚开始啊，未来我给你们讲述这房子是谁卖给他的，哪来的钱，用什么钱买的，换了谁的手续，当时都谁来过这个房子，房子里放过什么，咱慢慢来啊。再看看这个啊，这个18850、18840大家都知道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个18854啊，18854也是我们的伟大的岐山同志的啊，这个孙凤山是代你，就是你的严桥，姚明山是你现在合法的妻子，这个孙瑶啊，这个是你的养女，这都是你的法律关系，所有要证据的证据链的，把过去的14套加上这2套16套房子，希望大家好好看看，谁能拿出证据说这不是你王岐山的，跟你没有法律关系，还在要证据的人，你到底是王岐山的亲儿子，你还是他亲孙子，你还要证据，凡是再给我要证据的，你不是他孙子，你就是他儿子，要不你是他重孙子，要不你是他私生儿子啊！你要有本事你给王岐山要证据去，18840到18854，这16套还有华盛顿的这16套房子都在他们名下，你上网可以查，这是公开信息，合法的。再给郭文贵要证据的，再给郭文贵啥的，网友们就很警觉，他们就这种人都不能得好死啊！凡是再给我提要证据的，我一律给你拉黑啊！睁开你的那个瞎眼，下痔疮、张痔疮，你是他什么亲戚？你是他血缘关系？你是他儿子？ 你给他要，你给我要证据，你不给王岐山要证据去啊？这是不是事实啊？这是不是证据啊？那16套房子你看不见，姚明山的美国护照这个身份证你看不见，这哪条不可以把王岐山给双规了呢？他用这种理由双规了多少人，叫多少人家破人亡，然后是姚庆哪来的那么多钱啊？姚庆哪来的那么多钱？海航的为什么在1160天成长了2万倍？我再次的请求海航陈峰王健同志，您一定要在美国告我，我的律师找了你们几次了，要你们给我们的起诉状，你怎么不给我呢？起诉我呀，黄燕同志、潘石屹同志，起诉啊！还有那什么9个施工单位，赶快起诉，不起诉就是小王八，我说了嘛，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所有的朋友们，大家睁大眼睛看一看，我从开始爆料报道王岐山、海航啊、孟建柱、傅振华、语音，这么多证据，银行资金不转入，不叫证据。然后呢，王岐山同志继续搞政治防护林啊，保护我，防好我，不防我先死是你们啊。然后又搞扶贫，你把这个吧，我在这块严肃的跟这个海航陈峰同志说啊，你不要捐股权啊。祝王岐山同志现在已经是开始这个发动这个扶贫了。我在这庄严的宣布，负法律责任的宣布，这是美国啊，这是美国，这说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果王岐山把你美国的房子捐给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穷老百姓，海航你捐10亿美元，我就捐10亿美元，我多了我不行，我最多就捐个200亿美元，多了我捐我没了，所以我得给家里边吃饭钱呢，对不对啊？我很多钱的投资呢。如果你海航敢拿出这钱捐，我就跟你；如果你王岐山把这些房子拿出来捐了，我就把盘古的房子给你捐了。这好吧？这不是反腐了吗？多好的反腐啊，对吧？这公平吧？还有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王岐山书记，这房子我慢慢报啊。这个我就是给那些你的童子童孙的师生子女们啊，然后天天在网上的5毛7包括要证据的，我再告诉你，我报的16套房子在网上都可查，我报的姚明山的这个美国的涉案号码护照都可以查，我报的你所有的姚庆的飞行记录和你账号我都可以查，7月17号4到5个小时全部是报证据。所以到那天的时候，凡是把王岐山当亲爹的、当干爹的人啊，你最好好好睁开眼睛看一看，是不是郭文贵同志有没有证据。我昨天跟几位美国的官员说的时候，美国官员说，如果这次郭文贵的爆料让中国人还醒不过来，那中国人就再也不会醒来了。我说你说错了，中国人早就醒来了，等待时机啊。这个是为什么？我说孟建柱同志啊，孟建同志2001年在江西，一直到北京当了公安部长。孟建柱同志在江西有多少事啊？苏荣怎么被抓起来的呀？不就是把你的建设厅长、政法委、公安厅长给灭了吗？还有你那些私生子女、情人给抓了吗？你那些人都离开了江西了吗？孟建柱在江西天天做新郎，夜夜入洞房，傻子不知道。你身体好，每天游泳5000米，啊，全身都是肌肉，现在都是啊。这点我特佩服孟建柱书记，肚子全肌肉，然后一游泳几千米，啊，然后床上能力那跟王岐山同志不是一个。王岐山同志除了手硬、脖子硬，哪都不硬。我人家建柱同志是哪都硬，那绝对厉害，比18岁小伙子厉害，啊。用他的情人的话说，这位同志在床上是生龙活虎啊，生龙活虎，而且是这个各方面比较杂，喜欢看金瓶梅啊，喜欢看三级片，说这个在床上前面得看三级片 啊。而且孟建柱同志这个很大方，他跟岐山同志不一样，岐山同志吧找别人给钱给东西，建柱同志都是直接给矿给股票啊，然后呢给大钱啊。哎，在骇客 OK 雷呢？这个看不了吗？OK， 明白。是吗？这边就没看到是吗？黑客，这声音有问题吧？这个声音。啊，好。所以啊，刚才我看的这个，哎 ，Rachel 给我那两个图片，我要再展示一下这个 Twitter 在哪里了。所以呢，孟建柱同志在江西的故事，我慢慢给他讲啊。所有现在知道孟建柱先生秘密的人，几乎都被抓被灭了，或跑到国外来了。所有的跟孟建柱同志上过床的女人，要么现在是鸡犬升天，要么就是进入地狱。还有，不管是刚才推特的朋友啊，你们没有看到的，这个是新的王岐山的两套房子。18850、18854啊，都在我脑子装着呢啊，都在我脑子装着。本人都多次到这房产地方看来，所以我刚才我说嘛，如果任何人，你又不是王岐山的亲儿子，你也不是王岐山的私生子，你就不要给郭文贵要证据。我给你报了16套房子了，你应该给王岐山要证据，你找姚兴要证据，你找孙姚、姚明山要证据，凡是在我推特上再说要证据的，一律拉黑啊，一律拉黑。这个瞪眼说瞎话。这个我是控告人啊，我是控告人。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大家一定要清楚。王岐山刚才把新的两套房子，我建议他捐给咱们的这个慈善机构，他们扶贫嘛。我同时这个希望跟海王一起1:1捐钱，他捐10亿，我捐10亿美元啊。然后呢，接下来我说是孟建柱同志在江西的事情。接下来啊，我要报孟建柱同志。他在江西干的很多事情，我要说说孟建柱同志是谁啊？孟建柱同志从上海攀附的家族就是江泽民先生家族，他的老板就是江连恒，啊，这个江连恒严格讲就是他绝对性老板，让他死他就得死，让他活他就得活，他就是江连恒家里边一保安，原叫公安部长，后叫政法委书记。江家所有的刀把子就指望孟建柱了，啊，2004年的时候，啊，这个一位朋友到这个上海去跟棉航同志吃饭，那时候棉航同志身体非常不好，啊，是太子嘛，太子就说了，下一个公安部长是建柱书记，你们有时间去看江西看看建柱，24岁之前啊，那还没到公安部之前。很快就到了公安部了，后来孟建柱去，可以说孟建柱他没我知道的早，他当公安部长，为什么？因为跟棉恒最近的一个人是我一哥们儿啊，这个这是为什么我知道他们的底细。当时这个李友、王恩哥跟棉恒同志多次开会，这个谈到反腐的时候，刚刚啊18大的这个刚开始反腐，棉恒同志原话，他们抓吧，抓来抓去就把他们自己抓了。为什么呀？大家查查历史，过去大众集团的董事是江棉恒先生，王恩哥先生那时候人家就是哥们儿，人家两家是，人家王恩哥的父亲是原来这个东北军区的总司令，人家是江老的，人家是世交，也就是红二代。人家那时候一起玩大众汽车，玩洋人啊，然后这个棉恒同志在美国那也是跟王恒哥一起的世交， 那孟建柱同意，用这个张立凡的原话说叫家奴啊，那他只能是拎水呀、啊、跑腿跑堂的份儿啊。然后那个时候，这棉花农的告诉王仁泽，哎，建柱同志可用，但是没说是能不能重用。后来这个他的这个到了江西以后，上海人很现实，家人没人管啊，他妻子蒋女士病了也没人管。后来到了美国纽约治病，到纽约治病，上海人就不想理了，很现实。最后就来了一个上海的啊，在管外交事务的一个学医的啊，就是叫孙立军同志，现在原来是后来当了孟建柱先生的秘书，现在到了这个美国呢，后来在到了美国就伺候蒋女士来了，伺候蒋女士感动了孟建柱同志，回去以后当了孟建柱先生的秘书，现在是公安部常务啊，现在副部长管公安部一局，也是管就是黑啊，就是特殊行业，就是娱乐行业啊，黑还有这个夜总会啊，然后这个反谍控制情报，所以说这些黑社会的行为，在情报的这头，海外的钱洗黑钱，东南亚这都归他管，所有公安部长都要让自己的老婆嫡系当一局局长，一局局长就是半个公安部，杀人合法啊，搞女人叫情报，搞情报啊，然后呢搞钱叫工作局啊，啊，因为这是搞情报啊，黑警特啊，那搞明星那是工作沟通啊，那是本行是吧？这是老百姓说的，参谋长吃西瓜，军事需要，这都是这太好了，这个职业太多人梦寐以求。我的林强同志在我工作多年，他就是一局的，成天跟我讲这个一局的故事，那个一局就是一个黑社会局。这是为什么我们林强同志发明了这个黑社会爱国了？我昨天讲了，因为他的表妹就是周佩，周佩是李小龙同志死在床上了，后来周佩又嫁给了那个香港的黑社会老大向华强先生啊，所以说这个传说中的向华强先生啊，这我跟向华强同志也认识啊，这个所以啊，这个现在啊，有他们有充分的资源。啊，有老挝的黑社会赵伟同志啊，还军阀，还有香港黑社会、台湾黑社会来对付郭文贵，你来呀，对不对？你来，你过来嘛啊！这个所以说孟建柱同志，这是江家的绝对的就是一家奴，王恩哥跟江家那是干儿子，那江家的这么多年代言人就是连横。保护江家的子祖子孙的海外利益安全啊，巨额的这个资金财富和整个中国的控制权，那实际上这就是棉横同志，那这个孟建柱同志就是他一保安啊，就是一家奴嘛，那王恩哥呢是他家一干儿子嘛，那你想想我跟北大 PK 跟谁 PK 的呀，不就是跟孟建柱 PK 的吗？不是跟王恩哥 PK 的吗？那不就是得罪了人家太子了吗？那这必须也得灭文贵呀。所以他们和王岐山有这个录像带的丑闻、绝密资料啊，这个对郭文贵有仇，马建、马文、吴冠正、何勇、孟慧卿必杀，知情者灭口，又加上政治联盟啊，这个必须得跟太子那，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银行原行长范一飞，现在人民银行的是王岐山的马仔，是他介绍给棉横的，送了个礼物，这过去送礼咱老百姓里边送钱送包子送饺子送一碗面送一碗肉，人家一送就送美女送人送疆土送银行送金融牌照，送一个范一飞这当时上海银行长的就送了个礼，并有承诺，未来你当人民银行副行长。这是为什么范一飞能跟王恩哥、李友、陈华，就是那个跟这个范一飞的情人、李友的情人，也爱这个溜冰，也爱这个搞这个性虐待的，跟胡淑丽同志都是一样的啊。胡淑丽同志是还找鸭子，那个陈华同志爱找几个啊，玩三趴四趴的那种。所以说，这都是你看性上连着的。钱上连着呢，政治上连着呢，你了解郭文贵好吗？本来我跟上海银行没关系， 李九把我们这个融资协议生生地卖给了上海银行，给了45亿。我们公开发函7次，要求还上海银行的钱，上海银行申请费不让还，为什么？就等着把国民大使弄死，把方正的股票、盘股和证券给他们，王岐山的中箭头和上海银行给分了。所以大家现在知道文贵爆料，慢慢就要进入正题了。文贵事情的发生，就是红二代对私人企业的一场绝对的掠夺，而且是有计划的掠夺。这是为什么徐明死了，慢慢的钱都得跑到人家手里去。这是你想想，当年盛京银行啊，这个张玉坤行长被抓，马上就海航派了个人过去，啊，派了人过去不到几周就接管了盛京银行，海航接管人就带了800亿。谁抓张玉坤？是王岐山抓的，接手是人家海南银行接手的。这就是中国的金融，中国私人企业有啥活的呀？中国银行哪个不是张玉坤啊？为啥只抓张玉坤啊？抓了张玉坤为什么就是给海航啊？然后这些什么这张志庄、夏志庄还有这些流氓们给我要证据，那个明摆着呢，盛京银行是谁抓的？抓完凭什么给海航？海航有什么权利义务抽逃800亿？你不要证据，不要证据链，给郭文贵证据链，这不是该死的问题吗？你这人简直是迷迷了良心。你们跟我要证据的人，你们想要对得起你祖宗八辈吗？啊，这就是人家一个个的这个盗国大盗大贼们，把你祖宗坟都给挖了，把你子孙的坟的地方都给你强占了，你埋都没地方埋去，啊！你现在替他们要证据，你是他儿子，你是他孙子，你替他要证据，你是检察院，你是公安，你代表谁给他要证据？为什么郭文贵抱着房产你不去要呢？为什么郭文贵的十字房产不要呢？他的这个涉案号码你不要呢？我报那鱼你不核实啊？银行你不去核实啊？那2万亿贷款的事，陈峰同志在我为爆料前在网上说的，3年涨了2万倍，这正常吗？印钞票都印不了2万倍呀。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同胞们，我们要睁大眼睛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郭文贵的一己之私和一己之仇的问题。你看着王岐山同志还在那边扶贫呢，你真想扶贫吗？扶贫你就刚才问我说这个办，把你东西捐出来。孟建柱同志有多少钱？孟建柱同志控制的绿地值多少钱？绿城值多少钱？孟建柱家里的翡翠值多少钱？张越当时啊，当着我的面啊，张越书记那个时候给了孟建柱同志送礼去，送多少钱？我现在不说，咱慢慢来。马建武部长见你孟建柱哪回不带礼物啊？你都把他给抓了灭了。你孟建柱先生，你有老娘，你你妈已经102岁了，老太太，你天天孝敬，你妈爱吃那些贝类的东西，你把人类最好东西买给她。你老娘你这个照顾她简直是惊天地祭鬼神的，吃人肉你都给她弄啊。你太太有病，你是恨不得就把全人类的人的心让他吃了去。你有妈，你有老婆，别人也有妈也有老婆。你有多少钱呢？你是成了一个国家富可敌国了，你控制的整个海外资产现金用那么多人控制，加在一起你去扶贫行吗？孟建柱先生，傅振华为什么也搞个100-200亿啊？他就觉得心不甘嘛。傅振华就觉得你孟建柱能玩明星，你能玩女人，你能玩处女，我也能玩嘛。所以他就玩女警察嘛。肚子就吃窝边草，啊，不吃窝边草不吃好肚子，专玩女警察，啊，离婚，为什么他们可以离婚，别人不离婚？离了婚以后再找最年轻的，找最好的，然后上传下降嘛，上访下降嘛， 你王岐山怎么弄，大家都看见，孟建柱怎么都看见，然后你傅政华就怎么看见。中国的公检法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一份工作，做着对自己祖宗八辈和未来最不好的，就是恶性事件，就是恶性轮回的工作，遭人吐骂，然后心理变态，然后心理不健康，但是所有人都拯救了几个当地的局长政委，一个市的所有利益，所有的警察99的人就服务那几个领导。公检法哪个不是如此啊，弄点小钱收点从少啊，然后呢这个私点礼照顾照顾朋友，仅此而已。跟你们的盗国贼们相比，那能算什么呀？哪个警察公检法不腐败他能活得下去吗？他有社会上有亲人有家人，他不帮忙，他不去给照顾一下子，他能活得下去吗？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讲假话呀？因为他看着领导，你讲假话，你要得让他信，他也必须继续跟你讲假话。这是为什么孟建柱你的玩弄女人，你的身体强壮，那傅振华就学，他也离婚，啊，玩女性，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演艺界基本就是尿桶，谁都可以尿啊，这个尿桶就是当官的尿，就当官的金色马桶啊，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现在国内这个演艺界这么不正常，你们用各种方式来威胁演艺界，中国的演艺界是戴着脚镣手铐戴着龙套，不是口罩，龙套在表演，是你们的玩具啊，有几个敢说真话的？你看看一个演艺界这玩意儿要坐在那儿讲这讲那的，你讲一句真话吗？你敢说一真话吗？你敢拒绝一个孟建柱、傅振华和王岐山吗？有一个敢的吗？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一次次悲剧发生？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个个被整死？就没有一个男人敢站出来说话？如果有一个人有血性的敢站出来说话，林彪不用跑到这个俄罗斯去，不能跑到那个外蒙去炸死去，就跟他 PK 了，绑上炸药包给他炸了，怎么着历史就改写了。那彭德怀拿着炸药包给你炸了怎么着，老百姓在天安门不回去怎么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啊，别人想弄死你就弄死你，想给人啊，弄完周恩来的，周恩来弄林彪，弄完林彪弄彭德怀，那挨个弄，这都弄死。他不怕死啊，弄你的人不怕死，只要你不怕死，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就为什么中国有傅振华呀？为什么有孟建柱啊？为什么有王岐山呢？就是我们党内的9000万党，绝大多数都是窝囊废和被骗者。任何一个省市的公检法的下面的员工们、警察们、公检法，你们的领导贪，你就要跟他 PK， 要不咱们都同等贪，要不咱们就是你死我活，他敢这么欺负你们吗？9000万党员铸就了几个盗国贼呀？你们的儿女能上北大吗？你们的情人能上北大吗？你们的父母能住进那些高干医院吗？能用外国药吗？这个基本的逻辑，现在这些人站在主席台上瞪眼说瞎话啊，瞪着眼睛骗你们，你们也知道他在骗，然后时间长大家互相骗，这就叫假丑恶。我叫真善狠对付你，不会忍，真善忍是骗人的，他跟你假丑恶，你要真善忍，那这不永远是死路一条吗？你只有比他狠，你用你的真对付他的假，你用你的善对付他的丑，你用你的狠对付他的恶。我这个狠是好狠，我是对坏人狠，我不对好人狠，有什么不对的吗？所以王岐山今天站在那儿中央电视台给我讲话，是搞政治高级黑，搞威胁党内同志，然后达到自己目的，叫你闭嘴。然后孟建柱同志是他跟他一起当好所有的这些高官们的保护伞，然后跟王岐山一起 对所有的知情者灭口，对所有的知情者进行封杀。这就是有个高官跟我说，文贵啊，为什么不抓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呀？因为抓人的工具在他们手里边呢。我绝对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中国历史上有各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最终结果一定是老百姓要给他算清账了。王岐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赵高啊，然后孟建柱就是一个魏忠贤，然后傅振华就是个来俊臣。赵高啊，这个来俊臣、魏忠贤的下场啊，还有李斯下场，那都是满门抄斩，一个个你放不过去。他们现在在国内这种嚣张，在国内这种傲慢，现在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还在骗啊！我过去六个月，所有的老领导、新领导跟我说的话，有一件事兑现了吗？没兑现。网上各种推友告诉我，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我用一次次的事情来证明了你们不可相信，再相信你们，那就是世界最愚蠢的猪。我的女朋友，你给我多干什么？他两年零三个月，罚我款2.45亿，我开封的案子你不给我审，大连不给我审，拖来拖去，我发现我对我员工的债务，实际上我把他们给害了。这是为什么？现在你爱判不判，你判他10年20年，多了一个烈士。这就为什么人家新疆维族人看不起我们汉人呢？新疆维族人在那种滥杀滥砍的情况下还敢跟你们对抗呢，我们没人敢对抗。那好，你多判上10年5年，多培养几个烈士出来，等哪天出来的时候他绑上炸药包给你炸了去，那我才高兴了。我理都不理他，你判完刑以后我连他家生活我都不管了，工资我都给他停了。你不信就试试看他们恨谁，你逼出 N 个李洪志、 N 个法轮功。开封的庭前审查还说点什么话？等领导通知，你叫依法审呐。李友的案子就是最好的衡量标准。我郭文贵就是一个中国的瓦皮比事件，你对谁都不依法治国啊，就像那个突尼斯对谁都不依法这个查小贩，你依法查瓦皮比去了，结果瓦皮比自杀了。你现在依法审文贵了，李友就是我最好的例子。啊，瓦比比隔壁那个摊子卖那个中国来的纺织品的，不查了，啊，就查我瓦比比，他没办法，他自杀。现在李友当庭释放，14个人，陈华同志和范一飞和李友和王仁哥都上床的人，啊，没事，骗几千亿没事。北大，啊，这个贺国强，啊，这个。王岐山有理由说这是习主席逼的，这叫什么逻辑啊？然后你现在在大连开封，你什么叫依法治国、依法审判？我的在乎成了你们的绑架，我不在乎了。然后我的资产你把我查封了，然后就是我把资产还给他，资产本来就是我的资产的，你给我本来就应该的呀，你给我造成了几百亿的损失啊，你给我就拉倒了吗？不会拉倒的。你给了我这个资产了，你得给我说清楚，你赔不赔我呀？你可以不赔我呀？你看我怎么对付你们？你让我光棍付出一个字儿，我让你付出100个字儿。共产党那个位置，你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啊，你孙立军，你傅振华，你王岐山，19大你能干？你能干20大吗？你能干21大吗？我就在这等着你，你能把我杀了吗？你把我杀了，我的儿女、我的家人，你都能杀了吗？我就拿我现在的钱，我就给你死磕了，我把你所有的家族、所有你的钱财，我全都给你灭了。你不信试试？你拿着黑社会对付我郭文贵呢？我这绝对不会吃你这一套，你继续骗我。我有很多事没有做。如果孟建柱、傅振华、王岐山，你觉得我手里没有你的性爱视频和你受贿收钱的视频， 和你这个收集这些大额资金、巨额犯罪、杀人的证据、害人的证据，咱走着瞧，走着瞧。我已经用3年证明给你们郭文贵到底是什么人了，我有没有料？我带咱们一级一级的做出来看。还是那句话，山东莘县阳谷县大县，你要信不信咱走着看啊，是不老家的话，对吧？你王岐山，你孟建柱，你傅振华，不就是100多斤吗？你穿着警服，共产党给你那个权利，你是就像原来周永康、令计划、卓西来、郭波雄、许才茂，他抓起来啥都不是，你离开那个椅子算啥呀？你那些什么提拔的那些狗官们跟你一起啊，树倒猢狲散。我深信这一条，共产党的官在利益面前大家是一体的，一旦你离开那个位置，你啥都不是。当官，共产党的官，别的本事没有，背叛那是全人类上第一。谁忠于郭伯雄了？郭伯雄死了以后，我没发现一个人说我也把那个坟我埋了，我也跟你死了去吧，没见啊。那郭伯雄那么厉害，抓起来了，有几个人跟他一起了？那武警的王司令，我跟他喝酒的时候在这嘎嘎的喝，文贵，我要是出点啥事儿，我的战士们那都是跟我全冲上去卖命。现在被抓了，听说还自杀了，我也没见一个人自杀，我也没见任何一个人为了郭伯雄那王司令啊跑了那个秦城去说我跟你一起蹲监狱，过好日子呢。你孟建柱，你傅振华，你王岐山就是神呐。跟着你说你被抓了，我也得戴上手铐吧。19大，你当上，那是中国人的悲哀，你会死得更惨。你，我认为你当不了，啊，你当上就是革命，对不对？你吓唬谁呢？你骗我，骗我不都骗？你看看美国会有什么行动？你看看欧洲会有什么行动？你看看全世界人民会怎么对待你王岐山、孟建柱、你傅振华的人？你孟建柱的你那些资产、你那些钱，你看看会不会你消消停停的你那些外甥们啊、你姐姐们、你家人们能不能花下去？包括你那些侄子们啊、那些情人们、私生子女们，他们想跟你抓起来以后，他跟你一起就会戴手铐。他你倒了，他还天天在那哭，我不相信。啊，这王岐山同志，你能把郭文贵杀了吗？是不是？我离开香港的那头一天，你们派了25个人去抓我去，我离开香港了。你找了多少黑社会呀？头两天有个黑社会说有人跟他商量怎么对付郭文贵，你尽管放来。我在纽约天天自由，昨天中午在外面吃海鲜的时候，这个我就在大街上。我让他们保镖躲着远远的，我就看看有没有中国人，我正好中国人凑我。共产党的官就怕死，不怕死就没有林彪、没有彭德怀、没有刘少奇的悲剧了，共产党他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生当人中杰，死亦鬼中行，宁可轰轰烈烈的死，也不愿寂寞孤独的生，是郭文贵6、7岁时候都记下来的啊。所以呢，孟建柱同志，你天天做新郎，夜夜入洞房，傅振华也跟你说天天做新郎，然后江良栋跟他说天天做新郎，夜入洞房，然后他开始玩处女，然后玩新疆的少女，新疆来的那些工作人员，这个在孟建柱先生，你在新疆你下令杀了多少人呢？马建副部长跟我说，在请求你工作的时候，请示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一切都杀掉，在新疆多少人被你杀，被你们给埋了呀，这都是业障啊。啊，你跟张春贤你俩的矛盾我难道不知道吗？张春贤怎么说你的我不知道吗？你和张春贤的，你要弄死张春贤我都很清楚啊，你们当时在新疆的手头手尾我都清楚，包括在巴基斯坦马建副部长在开会前的10分钟拉肚子，结果现场炸了，死了50个人，我深信那是你干的。 啊，我申请的是孟建柱安排的。为什么马建当时被抓前到你强令派他到八九四案去反恐，然后马建两次去到地产开会的时候，结果宗族拉肚子救了他，当场炸死一次五十人，一次七十个人。安全部的有人现在一直跟我联系，说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多都是我介绍的啊，当时的安全部长包括当时的总理，这些人都在跟我联系，有几个都在美国他家，你也知道孟建柱先生，就认为那两次都是你孟建柱安排啊，所以这个在新疆你活埋了那么多人，你杀了那么多人，你还奸淫了那么多新疆少女啊，你玩了那么多明星，傅振华就跟你学玩警察里边的新疆的这个姑娘，也玩女警察，玩明星，还玩三批。就你们这样的人，现在领着400万的公检法武警，就管着全党的9000万人的这个未来，你给人家大言不惭的讲道德、讲党纪、讲民心、讲廉心、讲扶贫，灾难，真把中国人当猪狗了。啊，你们那些钱财你能藏得住？信息时代了，孟书记、王书记、傅振华先生，信息时代了，不要再天真了，你能挡得住郭文贵吗？你害死我啊，然后呢这个想办法你去这个威胁封网关掉 VPN， 这都证明了你的无知和愚蠢，也是你在过去走到今天这种灾难不可回头的原因。你对世界，你对科技，你对文明，你对人性完全不了解。但凡有常识的人会这么愚蠢吗？现在你搞这个啪啪啪，把我给啪啪又出名了，你再弄两笔啪啪啪啊！我过两天我准备我这娶上两三个媳妇啊，娶不同国家的，然后呢，这个我都合法的呀，对不对？我都是合法的啊！我啪啪啪关你孟建柱什么事啊？我又不是党员，我关你傅振华、王岐山什么事啊？我又没啪啪你们家人，我跟我助理啪啪啪，现在我助理看我都笑。为什么要啊？觉得这老板太有意思，咱们有的老板不会啪啪啪呢。现在你从你说我阳痿不行，到现在大家看我相当行，相当行。知情者很多人现在看着我都色眯眯的，现在整得我现在不好意思了都。不过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啊。然后你们录制的你说马建的视频弄得我多重要，录制了王友杰和史华亮的视频，你看弄得我大家都看了，这太有意思了，证明了你们的下三滥。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吗？这是一个国家行为吗？然后找不同的人给我放料，然后让矬子往那边上，然后让我去这个与习主席为敌，与这个刘云山为敌啊，然后与张德江为敌。你放心，我一辈子不会提他们。我有这么愚蠢，我就不会到今天了。然后你找了海外的几个烂人，烂的连饭都吃不起，那走道都走不是个人样啊！你的那个现在是小骗子，有啥意思？还整了什么这个什么懂课文？你说这什么玩意儿？那是你看他样，你看他是，他连个骗子字都不会，骗子还有道呢啊！然后你找了什么李伟洲，哎呀吴淑丽啊！你说这张丽张志庄。你们这种，如果你有点水平，你有点，你让我尊敬你，就我的敌人，我尊敬你，我佩服，对不对啊？像那年我在香港跟这个他们安排向华强先生，是不是给我摆阵，弄了几百个弟兄在香港饭店，人家确实有那个排场，人有那个水平，有那个大哥的样，啥也没说。到了夜总会，我们喝大了，香里拉，到了那个丽晶饭店，当时的那个金宝的那个夜总会。打台球，一堆美女，各种明星，现在好多香港的明星都去了。人家就说，文贵，这个咱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我拿起电话就打给了那个季承德。当时季承德是二部部长，我说季部长，我说有哥们要跟你说话啊，你是谁呀、啊？我说向华强。他说他跟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 我说你别忘了，还有那个台湾的那个作家刘家昌的这个大骗子流氓的大骗子的，那连他妈都敢上的人，然后啪就把这个手机给他了，给他的向华强一接电话，哎呀，哎呀老，哎呀领导老板老板啊，我跟文贵怎么样？啥也别说，非常客气，什么都没提，但人家有那个道，也有那个本事，也有那个排场。后来我给林强说，我说确实这个向华强先生有那个大哥的样，就是让人尊敬。就这种人，你跟人家 PK 以后，你感觉到这个人值得，你人家也是有那个派头是吧？有那个气质，有那个人尊重，那旁边那些弟兄也都很规矩，是不是？我们也拿枪，人家也拿枪，对不对？无所谓。你看看现在王岐山和孟建柱、傅振华玩的招，直接动下三路，啊，啪啪啪，马健视频、三邪视频。石发亮、王友杰，然后我和我助理啪啪啪，然后这个现在又一个零字儿，从昨天我老家人说，现在老家都流行，啊，郭文贵是我亲爹，你看这都是就是用我女儿名注册一推特号，然后上写了郭文贵是我亲爹，哎呀，我真的是无语了，我真是服了，实在是太 low 了。找点水平的，所以马建副部长给我说过一句话，这说的对了。他说文贵，中国从这个十八大以来，这个领导十七大以来领导人，一届比一届差，跟外国情报 PK， 管理 PK， 国际观、世界观 PK， 咱们现在是倒退了五十年。我觉得当时我还听不进去，所以他成天忧心忡忡，天天是。这是担心国家，担心民族，担心这党的命运，结果他被抓起来了。我现在真明白他说了什么话了，这是为什么我说那个高辉先生他被你们搞死，但是在跟我之前跟我通话当中，始终还让我爱党、爱国家、爱民族，不要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儿。但是他说了，现在的警察已经跟流氓差不多了，连土匪都称不上。结果高辉先生被你们给弄死了。啊，这我这一说他就激动，这个，哎呀，不能激动。前天这个跟别人谈到高先生的时候，哎，我的朋友也是哭得一塌糊涂，真的是难得的党员。说这为什么我说共产党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是。悲剧是绝大多数人都被训得跟羊一样，都是被当年的文化大革命那几个四人帮，所谓四人帮啊，四人帮也是被利用的，被搞得成那样，国破家亡。现在又来了四人帮，又把共产党以反腐的名义毁成这个样，把国家毁成这个样，又把这个党员的九千万党员当成了绑票的人物，然后现在还联合了外国大量的钱转到境外。前天我跟一个王岐山最好的一个美国前政府最高官之一，我问他人民币和美元如果中国打开控制外币控制，结局会什么样？他说会100以上，100到150之间换美元。我听着我真是我有点懵，你知道你说中国人有多可怜呢？现在你说如果哪一天突然间你家房子，你花500万买的房子未来值了5000万了，但是啊，你那5000万出去换美金的话多少钱？换5万美元或者50万美元，你怎么活呀？你还欠银行的钱，然后你的孩子上学你得拿多少？你得拿1亿人民币去上学，5000万人民币去上学，你怎么活呀？那中国不都到处是杨改兰事件吗？那人家孟建柱书记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是不是？老挝、香港、澳大利亚，有这几千亿的财富，有恩格施政府，有温格家、温格房子，傅振华、傅老三在法国有房子，美国有房子，加拿大有房子。香港有房子，人家也是几百个亿，人家有跟个情人走了， 王岐山就别提了，人家是换着飞机在空中坐，还去太空呢，在美国100多个房子，是不是？在法国也有房子，加拿大也有房子，日本也有房子，人家是控制了现金怎么折腾个10000亿吧，控制20万亿不等于有20万亿啊，怎么有10000亿人民币吧，打花呀，人是美金呢，回去兑换美金是几百万亿了，所以说这个恶性通胀，人民币贬值，外汇这个事件爆发，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民再次回到了经济文化大革命，一定是这结局的。这就是为什么盗国贼对我们的危害呀！今天我们的党员们，9000万党员还相信他们，你根本不知道，在我们今天能听到郭文贵说话的这一代人当中，一定发生3件事：共产党要么成为2个党，要么就被干掉，啊，这是肯定的。第二个，中国一定会走上民主、法治、自由、司法独立。啊，媒体独立的时代，否则这个世界容不下你，那就是要么叫 evolution 和平演变，要么就是 revolution 革命，没有什么选择了。看看洛克的书啊，就明白了，看看旧秩序大革命啊，一定是在结局。看看大斯密斯对经济的预测，小斯特劳斯对经济的这个未来的预测，它是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三件事情，谁也改变不了，老百姓一定会对过去的100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一定会清算。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我20-30年我时刻牢记，我时刻相信，就是这一天一定会来的。我不想成为被清算那个人，我不想我真正让这老百姓我无法面对成为历史上的罪人。这就是我当时郭文贵这么多年，而且我永远不能让共产党、中国政府还有这盗国贼们抓住我犯罪的把柄和犯罪的事实，我就不能犯罪，我就不能有任何把柄落到手里面。所以我时刻我在我公司的录像员工大会有几百期，我都在上面讲，每次我们公司对内的文化叫情理并重，就是对员工人与人之间，我们要讲感情，讲人性，别像那个咱们政府说那个骗人的，像共产党说的什么乌托邦主义，咱就是讲人性，咱得先从人性出发看待问题。但是这毕竟不是家，你不能穿着裙子穿着裤衩就来上班了，你得有规矩，有公章制度，所以处理事儿还得以大家一个公平的原则，有公司规章制度，所以也情理并重，这是公司内部的这个文化，没那么多废话，就这两个，就这两句话。第二，对外，公司就是2条红线，左边是法律红线，右边道德红线，这就是我中间是我们这个企业的车，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往前飞速的奔驰，冲向我们的理想的目标。以情理并重为内，法律和道德红线为准则对外，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我深信不疑，我没有中国的大企业家一讲讲一天企业文化，我讲不了一天，我就讲了2句话。这是为什么盘古和还有这个裕达证券，我们10000个员工在我的经过，我们控制企业这家政方正那上100万员工都差不多了。但是你看看方正是什么企业，我们是什么企业，这就是我们企业成功，没有几乎就一个人主要是没有任何人辞职的。我们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打击，受到了侮辱，大家心中都有数，这个怒火早晚一天会爆发出来。所以我今天要说的事情，傅振华、孟建柱、王岐山继续在政治诈骗、政治敲诈、政治讹诈、盗取国家财富，天天做新郎，夜夜入洞房，这些证据、这些事实一定会被展现在人民面前，一定要给人民一个说法，给国家一个说法。 刚才我展示这两套房子，特别是像大家看看这个啊，这套房子啊，本人亲自去过啊，这个房子过去都有什么放过什么，只有姚明山姚明端能回答啊，能回答这个。而且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些房子所在地点和1840所在地点是值得大家要认真研究的。钱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钱不是开玩笑的，这个钱当时是很大的钱的。这个是很大的钱，大家都知道，他买的年份是90年代。这个90年代买的房子，钱是哪来的呀？钱是哪来的呀？这些地方都地下埋着啥呀？所以说我昨天我跟这个美国官员这个关系洗钱的时候，他们检察官还有他们是像国土安全部是查洗黑钱的，他们兴奋的不得了，对于这个海外这些高干子女、贪官腐败分子这些资产，他们太感兴趣了。美国人对钱真的是崇拜至极啊，一见到钱是满脸开花，而且他们不掩饰对钱的那种热爱啊，对钱的那种对这种机会的那种把握啊，没有那么多过多的废话啊，这是给美国人赚钱的，自己也有好处，还可以升官啊。我当时告诉他们，我说这些房子里面呢都藏有各种东西，地下室也藏有各种东西。我说你可能不知道，一个翡翠或者一小块可能价值几亿人民币、几千万美元啊，他们都不可相信。我说可能是一个古董都是几亿人民币啊，而且我说这里呢藏有大量的对中国政府啊有重要数据。像在澳大利亚孟建柱先生的这个房产控制的地方啊，拥有大量的中共的这个情报人员、中共的这个高官的腐败、海外有钱的证据啊。哎，他们一听这个兴奋了，哎，超兴奋啊，是外国人的钱。我说包括澳大利亚的哥们儿，我说如果你要想了解中国的情报机构，你就从孟建柱先生在澳大利亚的情人私生子资产上下手啊。你在马来西亚这块可以进行联合，你在老挝这个地方查出他的所有的证据啊，这比你发射100枚导弹管用。我说这些人的掌握的证据，你这个钱财你无法想象。这个王岐山和孟建柱查到的，比如说我们石油系统的很多贪官的钱，哎，我这说的时候就说过了啊，本来不说这块，我怕王岐山同志和王建柱给转移了，简单说就说两句吧啊。所有的在瑞士银行、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抓的人，那些账号钱，一个账号都几十亿美元，都被王岐山给没地儿秘了。7月17号，我给你们看几个账号，啊，你们会看明白的。王岐山的盗国和孟建柱的盗国，傅振华的绑架国家。和这个贪污敲诈，傅振华是把国内银行的黑这些贪官的钱给全贪了，把收家的东西给贪了，然后收了人家钱转到海外来了。王岐山、孟建柱直接玩大的，直接把过去石油系统包括周永康的很多海外的钱直接就划走了，而且出了中国的公函。所以说这些天来，这个我这说的说就过了，本来不能说的。就人家这个调查的检察官们，人家兴奋啊！哎呦，这个郭先生，你给我们这资料太重要了，给你100本美国护照，给你家人都不多，而且你像是美国的功臣，澳大利亚也是这样，日本也这样，都参与了，加拿大也兴奋，弄多少钱呢？中纪委啥时候公告过这些贪官的钱在哪儿呢？啊，你敢说这外国账号一分钱没有吗？为什么审判这些贪污犯们 猪笼啊、棍棍熊啊，许三说海外有老婆有孩子，大家都知道啊。这些钱呢，怎么拿回去的？香港那些金融机构的钱呢？香港那些豪宅呢？一个改革门就30多套都是贪官的，一套房子都2-3个亿。那问天高里边7套房子都是大陆的，现在归谁了呀？直接都是王岐山、姚静啊、孟建柱情人、傅振华也搞了一批，收家的画、收家的古董、翡翠。什么叫反腐啊？这是一次巨大的抢劫行动，国家名义抢劫的行动。任何这个一个故事都拍成一部巨大的历史纪实史诗的电视剧和电影。背后王恩哥、孟建柱啊，还有我们的背后老板江绵长先生，那有大故事，跟人类有关系的故事啊，咱慢慢来。你说这中国发生1000的事儿，我讲1000年都讲不完，这个何况几十年了。我真是讲1亿年我讲不完，我讲重点吧。我知道上天让我知道这么多啊，而且现在我的调查的系统还有特别是这个推友啊，大量的信息进来，我特别感谢推友们，你们给我的那些点点滴滴千万别小看，特别是你们聪明的推友们，你们用你们的方式传给我的那种绝密的东西，就那一点点太重要了啊。所以说我跟那些政府官员谈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你怎么得到这么多东西啊？我说这很多都是推友给我的，这推友很多都是当事人和知情者。比如说我们要查一个上海银行的这个情人啊，我们那个李小姐是跳舞跳得好，这个让绵恒同志很高兴啊，然后呢这个也给范一飞同志也很高兴，既然真的神华呀就会床上耍点。你放心，没钱和女色永远不会离开，权力和女色和钱不会离开，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权力的社会，钱、色、权力、暗杀、谋杀一定在一起啊，这点不用怀疑啊，一定是。所以说跟着你要找到贪官，找到盗国贼，你就跟着钱跑，你要找到盗国贼和贪官的所有的心理制度呢，跟着女人跑，找到旁边的女人啊。第三个，你看看谁是他身边最亲最近的人的背后的家人，那就是跟着他的关，就血性关系者，跟着有性关系者，跟着这些漂亮的女人，跟着钱，没有找不到的事儿。哎呀，我现在被他们给训练的成专家了啊，兴奋，我兴奋，我每天18个小时20个小时工作啊。这个我太太今天很担忧，你不睡觉你都太担心了，但是我兴奋，我说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像这现在这半年这么充实过，这么幸福过，然后感到了无穷的这种感觉，这是动力和精力。我上洗手间我不看手机，我都难受。这个我有时间不写东西不看东西难受，因为我充分的感受到上天给了我使命，我可以让中国14亿人，让世界人民看到真实的这些盗国贼们的面目，我能给他们挽回万亿的财富，这是真的，这有多么的有意思啊，多么的有动力啊。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这种罪行，玩弄女性，变态，简直是常人不能想象。我再想想杨改兰，我再想想易珠宝，我再想想范雅，我再想想聂树斌，再想想雷洋，我再想想这个关照的马建副部长、张越书记、孟慧卿啊，我就说你看看，我这是做好啊，我有自由啊。那些死了的、亡了的，那李明、徐明，是不是？还有那个刘芳菲的老公。这是彭明，多少人就消失了呀，我现在张着嘴呢，我感谢上天，感谢不是嘴巴，我得行动，行动那就是赶快抓紧工作，找出证据。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所有的朋友们，什么会让你这辈子最幸福，就是你们和我一起啊，看到这些人被抓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这财富回归到人民的时候，当有一天 你看到这人被抓财不回归到人民，你没有翻墙，不需要翻墙的时候，不需要为孟建柱、傅振华、王岐山而这几个坏蛋就把国家弄了个墙啊，那你有多么的兴奋呢、啊、多么的兴奋呢 啊所以呢这个这种想想都是美的无比的，这比什么都好啊啊。然后再想想大家可以在大街上可以和平的提出自己的诉求，然后这当官再出现王金的人，大家可以质疑他啊，可以通过正当的和平的手段让他不变成盗国贼。贪污犯哪国都有，盗国贼不是哪国都有，中国可悲的事情是一个个的盗国贼啊，我们盗国贼就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要让这个国家走向邪道，走向邪道才能控制，所以我们最起码让中国没有盗国贼了。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中国对文化的伤害，对人性的伤害，对这个民族的所有的一切的伤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啊，没办法形容的程度。今天还容忍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这样人还控制了我14亿人民，我们还不去动手，那就下一个就 N 个就中国首都就出来了。上海现在是政治经济的影子之都啊，这个政治经济的女色的性交易之都，北京是战场，战场的核心，所有有本事的人大咖没有人在北京，在北京就是战场。司马懿说一句话，所有在战场中心的人全都是输家，这句话太牛了。最后司马懿就是战场之外用生命健康长寿，在战场之外的角色等来了他的时代，几百年的王朝啊，司马家族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最成功的。王岐山最想当司马懿，真没崇拜司马懿啊，这点我跟他一样，我也崇拜司马懿。这司马懿要是凡是战场都是输者，谁是赢者？来打扫战场的人，哎，上战利品一收拾一分，马上一坐，东西就是咱的了啊，这是啥都是咱的了，江山也是咱的了，就是别人去打仗的，在哪打？北京，大老板没在北京的，上海、香港，然后到这个欧洲、美国，这北京都是打仗的。演艺圈的人在北京，那是战场享受生命的人，没有人在那儿去。所以北京的这个阴气很重，不是死就是杀，就是卖，就是怨，就是恨，就是假。这北京这个地方，从历史以来就是个战场，能家都不在北京。上海是政治经济的之都，交易政治交易之都。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广东，广东一定会成为推翻盗国贼的中国的文明之都，谁都挡不了啊！一定记住，打仗一定还是从四川的，从四川开始啊！四川的这个四川人一定重庆开始，东北人最多杀人放火出东北，都是讲哥们义气的，一定从北边过来啊，肯定的啊，一定跟四川重庆呼应。山东的我老家那是最近了，那最绝对是不怕生死，直接冲上去啊！这肯定的，河南老乡一定也傻啊，一定也傻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看一看，谁还现在相信你北大你是个这样的学校，你会让我孩子真正靠努力考上学？谁还相信我挣的钱就是在那个银行搁着就升值啊？现在钱是越来越有钱，越来越不值钱。谁还相信你未来每三个中国人或五个中国人就一个得癌症的，就人家得你不得？这雾霾、化学食品、假医疗都摊你身上，不可能的啊！雾霾只能越来越严重，贪官的人、盗国贼们咋不把自己孙女在北京啊，咋不在中国上学呀、啊、咋到国外上学呀、啊、怕雾霾，怕这个食品污染，怕土地污染、水污染。那大家时间长都明白了，你这个墙你老是在这块儿不让大家上网，还不让 VPN，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越今天墙越高，你就毁得越快啊，这是一定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说今天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对党员的欺骗，对国家的威胁，对唤醒了人民的起码的理智和诉求。接下来等到一次次的黄燕的小手一个个的这什么这痔疮们都暴露以后，老百姓看出了你们的本来面目。刚才我放的王岐山那个中央台的这个扶贫就会成为他的笑话。就像那个许才厚在军队讲，任何一个军人要打仗都必须廉洁这个首先要忘掉财富，对金钱的依赖对女性的这个不正常的这个依赖，要就是一心为国家，要敢打，打就打赢，抓起来死了都成笑话了。现在还受得着吗？王岐山同志讲话，还孟建柱同志讲话，这是警察警长，你警啥呀？那警察都不是傻子，想都知道这押定的没少弄钱知道有女人傅振华玩警察，你玩明星海外有钱黑白两道，能给你拉倒吗？吃了你都不错了。赵高什么下场？李四什么下场？魏忠贤什么下场？来俊臣什么下场？所以说现在千万记住，这个我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老领导前天问我，文贵，这件事情的结果你会是什么样的？你就有把握你能赢吗？我说我有把握呀，万一赢不了呢？我说没有万一。他说没有赢不了，我说我赢了就把我杀了，把我钱财全弄走，但是我救了我员工，我救了我家人，他不能把我全家都杀了去这最坏结果了我说我特别感谢他，因为我这辈子活一辈子也成个历史人物，成为一个烈士然后全人类都会光归位不能被杀了，这个事情能唤醒14亿人的一部分吧，也是好事，我也是赢家。另外一个，我说他不把我杀了，然后呢我继续下去，我可能跟他们一起达到了国际条的目标这是好事是不是？14亿人知道我又不向中国索要老百姓的钱，也不要权力，也不要名声，我说为什么呀？老百姓都很有数，官贵爆料为啥？我不是为了我的钱，也不是为了我的名，也不是为了权力这肯定是对大家有好处的。我不叫任何，不像那夏志川天天捐钱，你儿子搞房地产，你买好几个房子是不是？然后你还搞了好几个女人是不是？也是那骗人家钱嘛。所以说我说我不向任何人要钱，我也不要任何东西，我有啥不对的？他说你要，他说你要是不爆料我原来会什么情况，我说我告诉你，我不爆料孟建柱和王岐山和傅振华把我全家都杀了和都抓了，我的员工就很多人一辈子回不来，然后我的钱财他全拿走。他说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爆料是对的。我对呀，我爆料再坏了就他把我杀了，把我钱财拿走。我不爆料全家被杀了，员工被抓了，钱财全没有。我最起码现在我让全世界知道我全家我的员工不会都被杀了吧。这讲的有道理。这就是我要说14亿人民，今天你光听我的你不去行动，你结局是什么？你的钱都被人家骗走，你的儿女永远不可能上好大学，你必须是五分之一四分之一得癌症那个人，而且这些9000万党员一定你会被你的领导被陷害被抓你只要行动，最起码最多帮你当官，他能怎么着你啊？你是你全家的钱和命和你的未来重要，还是你这个官位重要？他真能把9000万都抓监狱去吗？500万党员100万党员给反抗，他能抓监狱吗？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要说10万人敢跟毛主席说出来不，敢能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外国人，昨天有一个这个美国人说，如果中国再发生89还会失败吗？我说一定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因为时代变了。现在虽然王岐山等人弱民平民这个裕民的政策有些地方成功了，但毕竟城市有现在3-4亿人口了，中国有几亿人用手机了，他挡不住，只是时间的问题和什么形式。中国那些老兵，我说他会等着死吗？ 不可能的，那些老兵哪一天再出来的时候，就不是江洋洞那种愚蠢的家伙在那忽悠忽悠你就回去了。当这些老兵们拿不到自己的这个承诺的时候，他们的儿女还会再受欺负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继续的，啊，他们一定会行动的。范雅和伊苏宝一次次上街被你抓，等到有一天他还让你把你押出去，早晚一天，这些人到我公布的钱去哪儿说，他都去孟建柱家了，对不对？都去傅振华家了。特别是孟建柱，你们家你不孝敬你老妈吗？孝敬你对你老婆好吗？对你姐姐好吗？那对你外甥好吗？那都去你家，上海你家的这一公布就完了啊！老百姓就在这等着。是谁批次法官让这个审判的？为什么我们钱转出去？这个你们的什么猎户行动那么成功，咋不把他们给猎户回来呢？他的钱你为啥不能给我们查回来呢？法官为什么就通过一纸就把我们易珠宝犯假钱给弄了呢？聂书斌当时这个死到底是背景是什么？雷洋死是谁勒住脖子？谁让他去抓的？为啥把他手机给他弄走了？谁下的命令？徐明、李明怎么死的？是不是这个傅振华？你为什么亲自去弄死的？包括现在海伍德杀人的事儿已经重新说了，大家知道吗？接下来薄熙来杀海伍德的事情将是世界最大焦点。我现在不透露啊，咱慢慢看，这件事将是天大的事儿啊。网络是的，现在后来不错啊，现在这个可以啊。OK，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这个整个爆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啊，新的时期。7月17号，大家千万记住啊，我将整理一整套大概4到5个小时的资料向大家展示啊。展示完以后啊，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大家静下心来，三年的啊，你们的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文贵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和动力。所以呢，这个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的发生，包括什么啪啪啪视频啊，这都是好事儿。我期待着再次的发生啊！今天王岐山同志的两套房子，还有我对海航提的建议，和孟建柱书记和傅振华先生这边，希望能得到这个他们的回应啊。有人跟我说，文贵啊，不要报孟建柱，你只报王岐山和傅振华，别让他们走在一起，听起来有道理。盗国贼就是盗国贼，文贵置生死于不顾啊。接下来要报的是中国这些银行是谁的，上海这房地产背后是谁的，海外这些钱怎么回事，谁为啥换了肾，谁换的肾，为什么有人换了肝，中国的军队的装备是怎么回事，人民币的跑哪儿去了，到底下一步的谁要当保监会主席，人民银行行长，为什么19大前咱们这个好戏，全球发布会是所有爆料的第一阶段的核心。全球发布会做完，第一季做完，然后再进入第二季，好不好？谢谢所有的推友们的关心关注，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谢谢。